欢迎收听人妻聊心吧
Gossip Wife Bar。
大家好，我是佩，
我是 Ariel，
我是乔。
三个妈妈每次都送完小孩开始聚在一起 podcast。
没关系，至少我们录之前，我们会用蛋饼跟蛋肠面先来温暖我们的心灵。
而且你下礼拜就要生嘞，
对，我下礼拜就要生了，
怎么有这么敬业的产、啊、这什么孕妇？
快帮我拍手！
真的，想当初还在我月，就是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我们录第一集，然后现在下礼拜他就要生了。
在更衣室里面录第一集，好感人哦。
但是我们 podcast 不会断的 ，OK？
那表那还好，我月子中心就是选在那个我们的录音室隔壁，
录音室隔壁
选的真好，
非常敬业的产品。
所以我月中的时候，我还是会出来，可能录个一两次，
很感人啊！
觉得每次送完小孩在录 podcast， 就有一种还要重新要被启动的感觉。
对，
因为弄完他们的那个生活起居，还有他们照顾他们的心灵情绪，小孩子真的心里也好多问题哦，
而且都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话。
你对啊，你女儿常常都会问一些就是
很有深度的问题，
对，就是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就是很有深度，
很有深。
然后你女儿的伶牙俐齿是让我觉得很
amazing。我
有时候在她旁边，我觉得点点点，我不知道讲什么。
对啊，我不知道我女儿的内心到，我觉得我女儿内心有时候装着一个那种狡猾
老灵魂，
没有，我觉得是那种狡猾又有点讨厌的那种女生，女就是那种 queen bee 的那种心在里面嘞、欸。对啊、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嘴巴尖到，像上次就是我高中同学来家里，然后我高中同学就是我们大家在吃饭，我高中同学就有点自嘲的说：“妹妹你要吃，赶快吃多一点，才能跟阿姨一样壮哦。”然后我女儿就很冷静的看着他说：“你不是壮，你是胖。”我就心想说：“老娘平常也没有这样跟你讲话，我平常都没有这样子、就是讲啊，对啊。”胖就是，然后我女儿有时候也会讲啊，就是什么她就说妈妈那个谁谁谁的家看起来烂烂的，
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我对
残忍，
我不知道就是
谁家到底谁
没有，因为他们小朋友就是会好像有每个礼拜会分享他们的那个照片，那可能就是暗暗的或者是就是旧旧的，他就会说这了，我就说不可以这个样子讲，我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去讲别人，可是他也会。就是我觉得这种、
欸、不过我们之前有我自己有看到那个好像是国家地理频道有做一个研究，然后他们就是去他们那时候是比较偏向那种 racist 的去看，然后是问黑人小孩跟白人小孩，然后问他们说他们放了一好几个芭比娃娃在他们的面前，然后有各种的那种肤色，然后他们就问说你们觉得哪一个是坏小孩，结果他们都选皮肤黑的，就是他们对深色的东西就是觉得是不好的，然后是比较低等的，对对对，然后白的比较浅色比较浅的，他们就觉得
可能就比较亮，
那就是一个视觉上面的东西，他们已经既定的一个印象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没有人教他们这样子是不对的、对，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很有趣耶、欸、
对
对啊，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说你不可以这样，然后她之前就是有还没有上幼稚园之前，就是我带她有时候都会讲一些很我不知道怎么回他的话，所以我就有带他去测一个，就是叫一个机构，然后他、
就叫流式教育嘛，对
对，然后他就是讲求视听懂，但是我们只是去测验，我们并没有在那边上课，然后他就有测得出来说，就是我女儿的听力是8岁，但是我女儿的动的，就是运动能力，大概就是那时候我女儿是大概差不多3岁多，就还在停留在3岁，所以我女儿听进去的话，她很常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她就很顺口的讲出来，
理解，
对，所以
因为我们有去上课，而且我们上很久，
对，
然后她的我可以在那边解释一样，她怎么样去测你的听力，她是比如说她会念一串数字，然后她看小朋友可以
记得多少
个，比如说她会讲一段，比如说4 5 3 6 7 8 2 3 4 5 6，然后看小朋友可不可以把它全部念出来。
对，然后你记得几个，那就是代表你的年纪，就是你的听力的
可以连续的记得的数字是几个，
对，大概是在几岁这样。
对，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视觉上的测验，就是叫你画一些对称的图形啊，然后等等的。
然后动的话，就是像你有没有办法拍球、单脚跳，或者是走平衡木这一些。
对，就是跟大脑平衡有关系。
对，然后就是有测出来，就是我女儿的动会比较少。那我就其实有在思考说，因为我们家就是我自己本身 在以前小时候有时候会比较过度保护，就会怕他们受伤，然后
就
是说不可以爬，然后再加上说我很重视他们的规矩，就会说不可以动，不可以爬，不要爬沙发，不要爬柜子什么。
你觉得你可能无形中给他太多的规范？
你有没有去
他手绑脚？
去那个 Ariel 他家，他儿子把他们家当做动物园，
不是，是把我们家当游乐场。
他就是那种跳来跳去，墙壁画来画去。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很爱跳沙发跟跳桌子，所以我就是不会，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说我要去规范他不要跳沙发的，不要跳床，就是撇开
危险。但我觉得你很厉害，是你后来买一个跳跳床给他。
对，我就买一个弹跳床，
然后他就是可以在上面跳超久，
他就很热爱跳。
我觉得我最近要来买一下。
没有，我就是
觉得我看到黄聪明医生，他就说不跳床和沙发的理由是因为怕尘螨飞起来，然后沙发容易过敏。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点。但是因为我觉得，以我自己童年经验，我觉得跳床跟跳沙发是非常有乐趣的。
对，就是小朋友就很爱玩，然后我就
也是一种刺激。
对，但是我小时候就会觉得说不要这样跳，然后我觉得我无形中给他们太多框架。然后所以说，就是我自从因为我儿子在很久以前那时候也有去测过，也是动的能力比较。就是没有符合到他这个年纪该有的能力，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是非常大量的带他们去公园，我甚至到怀孕九个月的时候，我都还带他们去公园，
很棒啊！你就是补足他们的不足，
对，就是我觉得补足，然后再加上说，我现在帮他们选的幼稚园是非常重视运动
活动
这一块，
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才去说那个视听动的测验，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是做完一个测验的时候，他们主要的那个总监就会帮你分析，
对，
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女儿讲说，他跟我讲说，你女儿的那个测验啊，她的听力很明显的比那个动，就是动、动还要再
多
很
多
岁，
对，
所以你女儿的情绪一定很不稳定。
哦，对啊，我女儿那时候就这样。
对，然后我们讲说啊，就是居然可以分析出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有教育，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分析研究表，然后所以他们就可以做一个统计，就是说当你的听力比动力好很多的时候，你的情绪就是会没有办法掌控，孩子的情绪没有办法掌控，然后所以他说其实最棒最棒就是当你的视听动都均衡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变资优，就是他可以一直三个都很均衡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往上成长。
对，我们这边并没有说是在推广这个教育机构或者什么样，我们只是纯粹就是
分享，
对
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因为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之后，我们就觉得小孩其实要均衡，
对，
要均衡。
因为以前我觉得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啦，因为我妈就是没有在注意我的动啊，对，我妈就是我体育课，我从小到大我的体育课都是拿来就是上课啊，那不然就是跟同学坐在书架聊天啊。
对，可是我是长大才这样子，就是我到高中才这样，就是我从小到。国中，反正我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是念维格，然后那时候的体育课我都是很爱上
的，真的
打篮球打都不就是，
我也是，我的记忆是我心底热爱，对，我记忆是我小学的
高中念女校才开始觉得想要躲避体育课，
因为你们会就是会那种接力赛吗？就是那种、
哦、超爱接力赛、啊，
还有那种弄100公尺的那种，
对，
我都第一名哎、欸。我只有那个第一名哎、欸，
原来你
只
有那个，原来你的体能很好，
对
呀、啊，
好 surprise， 就是我居然是体能好，就是我居然是，就是你知道吗？其他都一落千丈。
我以前就真的我都不爱上体育课啊，可是我后来你知道我女儿最近她的同学我们有一起揪去上那个跳舞课，就真的还是会有差别，像我女儿现在是她就是会比较愿意动，然后我女儿也很 enjoy 在其中，我只是根本不用讲就直接冲到前面去，她停不下来，可是就真的是有小女生是那种就是整堂课就是坐在后面，他也不是，他已经陪他姐姐上课半年，但他就是不想动，
哦、真的、啊，
对，
就不想动，
就是不想动。然后他妈妈就跟我说，他真的很懒。然后这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就是鼓励女儿在这方面就是多鼓励他们动能的东西。
因为我也是等到后来生完小孩开始想要减肥之后，我才开始接触运动。我讲坦白的。就是我之前完全就是顶多那种打打羽毛球吧。
可是我也是成年之后就停了好一阵子，真的只是想说，哇，这结婚
前
想要看起来更紧实，还是开始重训，
好肤浅的，
真的，
对，
好肤浅。
大家还是要为了身体健康，就是多多运动。对，就是再讲回来，就是我女儿的那个说话伶牙俐齿的部分。但是我后来有一次就是跟我的邻居抱怨这件事情，然后邻居就说，哈， 我觉得你女儿讲话就是跟你一模一样啊。然后我就默默在反省自己，然后我一开始还没有感觉，
小孩都会学妈妈。
对，我后来，但哦，我邻居说我的声音是听似娃娃音，但我从来没有用娃娃语跟小朋友讲话，就我不会说宝宝喝水水，然后吃饭饭，
这是 Ariel，
对，那是我。
但是他给他儿子的词汇量也是非常大，
对对
对啊。然后像因为我就是我女儿跟我儿子之前有一阵子非常爱讲讨厌这两个字，那我就是想说你们到底是从哪里学的？然后就是他们的讨厌会是哦，真讨厌。
讨厌总比屁渣好。
什么？
你女儿讲屁渣？
谁会讲屁渣？
我女儿啊，
就是因为
怎么学来的？
因为我就是跟我的那些芝加哥好朋友们超爱讲这两个字，
就是说你聊什么屁渣，是不是？
对 对, 對、欸，你在聊什么屁渣？
他女儿就学，
她生气的时候，她就说你这个烂屁渣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好难听哦、喔，
超难听。
就是自己讲的时候没那么不觉得难听，
但是从小孩口里讲
出来
就
觉得超难听，
真的。所以小孩真的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哎。然后我后来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说、啊、今天下雨天真的很讨厌哎。然后讲完之后，立刻就觉得。原来就是我那个罪魁祸首，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小孩子他们的那种脑袋在记一些，尤其小孩在记不好
奇怪的词汇的时候特别的记忆力好，
对啊。就是我儿子之前班上流行什么阿嬷的内裤丢到洗衣机什么之类的，然后每一个家长都 freak out， 每一个家长都讲说什么，就是怎么会有小孩，到底是源头在哪里、
欸、可是我完全理解。就是你们回顾你自己的童年的话，我之前有跟 Ariel 分享过、
啊、
就是我完全记不得任何的就是
国小
的教科书，只记得我自己跑去成品买的那个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A 书
哎、欸，陈品那时候那个店员结账的时候应该傻眼吧？
啊，就是国小六年级买的、
欸。哎、欸，对，可是我真的是因为我有看过那个，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如何拿到那个东西的，也是在很小的时候看的。那时候就
根本
没有管制啊，我也不知道在哪，
啊、
我忘记在哪里看到的。
我那时候就是要拿去结账的时候。整个就是心跳跳超快，然后他就直接给我结账的时候，然后我就是觉得、哦、太开心了，我今晚有 A 书可以看了。
因为你六年级还会这样，所以小孩的大脑，像那个 Error 之前有跟我们分享，就是小孩的脑袋是不是他们的记忆力
啊？这也有 OK， 我这在聊到我就是我上次有聊到说我的一本个人的育儿圣经。就是我真的是反复看了很多遍，然后就是大爱的一本书，叫做《父母的语言》，
超爱这一本。
对，然后他也非常的推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都有看。
没错，然后他里面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他说婴儿从出生到三岁以前，他们每秒钟大脑是会产生700到1000个神经连接，
好多、哦。
所以我们像我儿子现在3个月，我也要就是疯狂跟他讲话。
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待产中，我已经把那个黑白的那些图片的
卡
全部都已经塞到我的待产包里面了。
你真
好认真哦！
我黑白图卡经历了3个小孩，我只剩下5张，然后我儿子每天就是5张轮流看，他本来有一大叠，
没差，他记得那些就好了，
对，有看就好了啊。但是刚佩讲到说，因为佩说他不会用那种宝宝语跟小孩说话，
对，
因为其实像我包括我以前很多人都觉得说，你用宝宝语跟小孩讲话。好像就是对他语言发展没有什么帮助啊，可能会还是很幼稚这样。但其实有一本书专门在讲婴儿语言发展，叫做那个摇篮里的科学家，就是《父母的语言》这本书的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有去就是访问那个摇篮里的科学家的作者，因为摇篮里的科学家。他的作者就是两个语言学家夫妻，其实他里面有讲到，其实爸爸妈妈跟小孩讲宝宝语、
嗯，
反而是会增进小孩的语言发展。
啊、所以我现在对我儿子，宝宝，有啦，我都会说弟弟啊，词穷，
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是叠字有会让他们觉得
印象深刻。
宝宝语的第一个音调比较高、
哦，
然后第二个，因为他说。嗯，这可能跟
有充满爱。
他说，因为宝宝语通常你讲话的时候，会凸显母音、哦，所以可以让小孩更容易辨认出你知道你那个语言的字。因为其实小孩一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听个我们不认识的语言，对他而言是一串声流，就啵啵啵啵啵啵这样、
嗯。
然后他是听久之后，他会抓出那个声音的形原形，就他就把它分段切成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然后他再具有很大量的一直输入一直听，他会把这些字赋予意义。
哎、欸，我老公到现在都跟我讲宝宝语，他就说：“老婆，晚上要不要去吃慢慢
？”Oh my god， 拜拜吃麦当劳吗
？Oh my god， 我
是慢慢的食物。
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我好像每一集都一定要爆我老公一些雷。
受不了。
我觉得说就是我也没有去刻意或者，但是我觉得是真的有差。我来试试看我第三个小儿子好了。
对，你可以试试看。
我们可以把
他
们当做小白老鼠。
对照组，对照组，实验组和对照组。
而且我发现说第二个的语言学的最快。
因为有
哥哥姐姐，对，有哥哥姐姐的，他们这样一直疯狂的刺激。
因为就是他有哥哥姐姐，等于说除了爸爸妈妈之外，还有多一个跟他语言输入的人。
对，而且小孩子的智慧啊，因为我那天也是讲了一大串，我说这样子的话，我们无法怎么样。我女儿我没有想到他会抓，他就会说：“妈咪，什么叫无法？”
对，无法什么意思？
然后说：“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他以后听到无法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这句这个字就是
没有
办
法。
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去这样子从生活中抓父母的那个词汇量。那我们在那个父母的语言的这本书 ，Ariel 提到一个很棒的例子，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因为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其实他不是语言学家，他是一个小儿耳瓜外科医师。他的工作就是他让那种天生失聪或是失去听力的小朋友，他帮他们植入人工耳瓜，就等于是把听力
视听器
对，
那助听器助听器
把听力再给他们，应该叫电子耳啦，因为助听器是就是挂在耳朵外面的，电子耳就是它是在你耳朵里面的东西。嗯嗯嗯然后那个这个医师他在书的开头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让他写这本书的一个契机。他说他就同时有两名病患，年纪差不多，然后也都是天生重度听力损失，然后他为他们两个都做了人工耳瓜植入手术，然后手术都很成功，就他们都获得听力。可是这两个小朋友就是之后一个其中一个发展出和正常人一样的语言能力，
对，
但其中一个还是不太会讲话，而且还是必须终身依靠手语。那到底是为什么？他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他说，照理说，他觉得听得到，你自然就会讲话啦。那为什么就是一个发展的跟正常人差不多，但一个却还是一样需要跟他听不到的时候一样，还是需要依靠手语？后来他发现，是因为父母提供，就是他家里的语言环境。
对，完全不一样。
对，决定了他即使听得到，但他的语言处理速度跟他的语言能力。
对，所以就这边就是会延伸到说，我们父母陪伴孩子就是交流，用语言交流的那个很重要。
对啊，然后他就是访问了很多，他就找了很多研究，然后访问语言学家什么的，然后他就发现，就是众多研究都证实，你小孩出生前几年，父母提供给他怎么样多丰富的语言环境，然后那个语言环境的品质可以预测这个小孩将来的学业成就。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我爸给我在讨论视觉上面的那个语言，对对对，就是。这可以往一个方向讲，就是往一个方向讲。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说，他说女孩，我们大部分会跟女孩讨论的东西都是比较偏向美感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好不好看，对，然后可是你比较不会去跟孩子讲说，就是你觉得这个数字，然后这个空间，我说女孩，针对于女孩，然后你不会跟他讲说就是空间感或怎么样，你会不会讲这种东西？就这个数字应该要怎么加几加几是多少？什么？你比较会跟女孩子讲其他的东西，因为你们就是有一个性别的一个框架在里面，所以等到孩子发展成长之后，你会发现女孩好像对空间比较没有概念，对数字比较没有概念，那个字就是跟小时候你跟她灌输的东西有关系。
对对对
对对对。那后来我就回想到说，我爸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他一直给我就是当然不是数字的东西，但他给我很多关于空间的
概念。
像是什么？对对对。比如他带我去开会的话，他就会跟我讲说一瓶是多大，一瓶的大小是多大，他就直接用脚跨出一步。他说这样子，
我都不知道一瓶多大，
就是一瓶就是你跨出一步，一大步，然后一个正方形，那就差不多一瓶。
哇，成人的一步吗？
对，成人的一步，
真是很有很
这是很。
对啊，因为
那如果你再真的不能就是去跨出一步，然后不能衡量的话，是六个脚，差不多六个脚的尺寸，以我们正常人六个脚的尺寸，那就是一步。
哦，
对，
真的很有趣哎，就是所以你爸真的在你空间的上面，真的对你帮助很大。
对，所以我就是后来在视觉上面的 帮助就会
蛮强的，对不
对？
对，
我就会可能到一个空间，我就差不多可以目测那几瓶这样子。
哎、欸，这我倒真的我超难的。
然后或者是高度，就是那个空间的高度是多少，
就是完美印证那个父母的语言里面讲。
对，所以就说它并不是只有纯粹语言而已，
对，并不是纯粹只有智慧的，
对，
就是不同的智慧，因为它还同时然后说这样
会连接到各个方面，
潜移默化的。
你如果多在对话里带入，就是比如说高矮长短啊，嗯、或者是数字啊、嗯、空间感啊，都会增强小孩这方面的能力。
对，比如说你翻一些婴儿的书，那你要提醒你的孩子说，你去摸摸看，嗯，它不是有一些那种可以翻开来，然后有些可以触摸的，
对对对对对，
那你就要让你的孩子的手指头去，你没有，你如果没有去提醒，你没有去提醒他，你只有念而已，他可能收的东西，他是可能吸收的东西只有智慧、哦、可是如果你提醒他去摸摸看，然后去问他问题什么的，那都会造成不一样的刺激。对，所以我就是后来我就是现在开始就会给我小孩子就是比较偏向那种叫他们去认颜色啊、嗯、然后叫他们画画啊，然后去我喜欢看他们思考他们等一下要用哪一个颜色的那种表情、
哦、
对对。那像你的话，你好像就比较重视动能吗？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感受到动能的不足，然后我希望因为再加上说我老公真的是动不停，哎、欸，老公体力超好的，就是他可以就是上班一整天之后又打乒乓球，然后再去健身房，就是这是一连串的、哦、
他是连打瞌睡都在打 poker，
就是他很强，他真的体力非常好。然后我就我觉得因为有受他的影响，所以说就我也会带我的儿子就是放电，我只是可以早上篮球课上完，中午吃完饭，下午再去游泳，游泳完之后不睡午觉，一路到晚上。就是他完全
他真的是个尽量
就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的运动量已经是非常大，不是那种
尽量电池，
对，他真的是尽量电池。所以但是我也会在这方面，像我女儿的话，我也会尽量就是帮他，像什么篮球课我也帮他报，然后因为我觉得说
就
是
就一起上，
然后女生也是，女生需要从小要有运动的习惯、嗯、要不然你就会跟我一样可能屁股大然后腿粗之类的他没有运动的习惯，然后后面要再运动觉得好痛苦、哦、
对，
每次去健身房的路上他觉得天哪、啊、好想不想去哦，不想去，
完全懂。
对，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说，像我那天跟一个教练在聊天，他就跟我讲说他从小就热爱上体育课，就跟你一样，就是他就说、嗯、所以他不动他觉得很痛苦、哦、那我但是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他的身形先不讲就是肤浅的外在，可是他的健康状态就可以保持得很好、嗯、所以我希望说就是我的小孩在这个方面也是这样、
嗯、
然后再加上说我小孩非常重视游泳，就虽然说他们现在也没有到非常厉害、嗯、可是我觉得我有在刻意训练他这部分，因为我大姑他们在美国，然后他就是他的两个女儿，他们是美国都是室外游泳池哦，因为美国没有人在游室内，他们都在讲说就是不论风吹雨打、嗯、然后天气多冷都下去游泳。
哎、欸，就跟我小时候一样，哎、欸，
真的、哦，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家里附近有个那种就是
温水游泳池
俱乐部的那种，然后它就是有温水游泳池跟室外游泳池，嗯，然后我们也是冬天还是就是我跟我弟还有比赛，就是谁该游室外、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爸也是就是那种很要求我们这方面就是运动，
对，
然后那时候游泳就我记得那种暑假就是每天都要去游泳池报道，就有教练带我们，然后要来回流有来回游50趟，
但是这样
我们许家
真的有差，
许家许奶奶的规定是幼儿园前必须都会要会游泳，所以我们
幼儿园前
国小之前、哦、抱歉，然后就是国小一年级之前都要会游泳，所以我们家的每一个我的堂兄妹，嗯，然后弟什么的全部都会游泳
哦、
嗯，没有一个不会。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说，你很热爱看他们在思考哪些颜料的，我非常热爱就是他们就是动到全身满身大汗的那种状态
哦，
就我就会觉得说。电量有一种傍晚的感觉，
你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来吵我的那种
对，就不会，但还是没有，还是可以在那边滚半天。
那 Ariel 呢？
你说动的方面吗？
没有，就是在那个
你重视的部分
啊，动我也很重视。然后当然那个就是因为受父母的语言这本书影响很深嘛，然后加上就是我说我爸从小就跟我有亲子共读的习惯、
嗯，
所以
那个很重要，
非常重视。然后我还刻意有，因为我知道环境对一个人的行为影响很大，所以我有刻意布置一下我家的环境。我就尽量让每个房间都有书或书架。
嗯哦，哎、欸，真的耶，
这很重要。
对，
就小孩房间也放，客厅也放，然后书房也放。
嗯。嗯
嗯，要那种随手可以取得书的感觉。
嗯，你知道最近不是有很多的网红跟就是那个在那个 TikTok 抖音上面就有很多人分享说，他们把一个糖果放在孩子的面前，嗯，然后看看他们会不会偷吃，还跟他讲说妈妈回来的时候你才可以吃哦，
就是模仿那个著名的
那个
棉花糖
实验。
对，
然后他那个是一个之前有一个那个 Stanford 他们做的一个30年的实验，他们去做实验，然后来测试孩子的那个自控力，然后后来被推翻了。
对
对，嗯，然后他被推翻之后，他们是因为他们发现就是孩子家里的藏书量跟父母平常回应孩子的方式才是影响孩子的关键，不是那个自控力。嗯，对对对，
藏书量也是。
对对对对，
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说自控力这个部分，我们大人自己自控力都没有做得很好啊，每天在想说要减肥，就还不是偷吃。
对，但他的那个棉花糖实验是说，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能够忍耐15分钟，然后不去碰这个糖果的话，嗯，他拥有这个自控力，对他未来的表现，
当然当然，
对，就是会比较好，
比较好。
因为他就你有拥有延迟满足能力，你就知道说哦，现在我要想出去玩，但我知道我要把我该复习的功课先复习好，我再出去，就延迟满足。
对对对
对,
對, 對，
这就是小孩子，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是在讲给小孩子听，就我们自己也要
是啊，
延迟满足，
对对对，
没错。然后我讲回刚刚我重视的那个点，我刚刚说的就是我说尽量让家里的书是随手可得。然后我另外就是对于跟小孩讲话，我就应用那个父母的语言里讲话的策略，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哈，我知道我要跟我小孩多讲话，但我不知道讲什么啊。因为婴儿就像我女儿现在那种还很小，那种7、8个月，嗯，她也不会跟你对话啊，她觉得咿呀。然后但是父母的语言，他就有两种方式，他告诉你怎么跟小孩讲话。第一种就是你跟小孩口头报告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比如说啊，好啦，妹妹，那现在妈妈要帮你换尿布了，我要先把你的裤子脱下来，然后拿一片新的尿布这样子。然后第二种就是你可以讲述小孩实况报道小孩正在做的事。就别人可以说哦，你现在要坐起来了，你要去捡那颗球，那颗球是蓝色的，这样子，嗯，让大家就比较有个方向，知道说，欸，我要怎么实行多跟小孩说话，
就是把他的感受跟
当下的
东西
是当下的行为，
就是，最简单就是
叙述
你在做什么事，然后你也讲他在做什么事，
对，
你们就有谈话的，就有对，就有话题了。嗯，
哎，欸，这个可以笔记下来，哦。
我之前有上那个一个华德福的老师教的课，他就说，其实大家每天晚上可以跟小孩回顾今天，然后他就说，嗯，尤其是要倒着讲哦。他就说，我们通常不是会说哦，我今天早上上学穿什么吃什么，嗯。他说你试试看倒着讲，
就先说我晚餐吃了什么
啊，没有，是说我睡觉前我去喝了一杯水，哦，在喝水之前呢，我又才能去刷牙，在刷牙之前就是慢慢的，
这有什么不一样？
他就说这种东西是让你的，因为华德福是比较讲说一个身心灵的一种，嗯，就是，哦，对，他就说是一种把心灵的
语言冥想，
对，语言冥想，然后把它就是做一个总结。就有点像是那种录音带回播，嗯，就是你不是从最前面开始看，嗯，你是从慢慢的从你的最后一个看，嗯。他说这样子的话，小孩是比较稳定，嗯。但是我有时候就是很累的时候，我会跟他讲，好了，睡觉了，不要讲，今天不讲今天。
因为真的很那个很花心思，啊，
很花心思
啊。
那你知道我有两个小孩，我这有三个，我要听个三个今天。
我们睡前是做感恩。
哦，这样很棒，啊，
就是说，
哦，这很棒，
欸，所以他们就会很期待说，妈妈，那你觉得我今天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哦，对，他都会提醒我，他说，
哦，
然后我就说，他说，他希望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嗯，然后他说不好的事情，妈妈跟我讲的话，我才知道哪里要改进。
天哪，好认真，
哦，欸，
就 Jasmine，哦，但是有没有改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有在慢慢做这个练习啊。
对对 对, 對，
好，我今天晚上回去试试看。
那为什么那个父母的语言对小朋友的发展这么重要？因为这本书里讲到说，有个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的博士，嗯，他说他把婴儿大脑的发展比喻为盖房子，嗯。他说基因就是我们遗传得到的东西，它只是大脑发展的像蓝图，嗯，是个建筑物的蓝图而已。那你要盖成怎么样的房子？你能盖成多好的房子，或者你能不能盖成就是蓝图规划的样子，就是看你有多优质的材料，那那个材料就是爸妈给他的语言，
哦，对，
就是他的语言。那可是为什么语言？为什么你们说，哎，为什么语言发展能力可以预测他的学业成就？因为其实语言发展能力就决定你的脑部处理语言的速度 跟你的学习会有关系。
对，
像比如说今天如果一个小朋友他可能脑部处理语言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对，
然后可能他在学个东西，老师在讲，他还在试图弄清楚老师句子的一个意思，老师已经讲到下一句了，所以其实这个很小很小的时间差就会决定这个小朋友就是他在学业上跟其他人的落差。
你知道就是我之前听很多就是已经小孩子上小学的妈妈，她就说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他没有办法看得懂应用题的问题，因为因为我们在 WhatsApp 或者是我们在 Line 的时候都是一句话一句话的 send 出去，
对，
然后他说其实他们就变成说他们的记忆跟他们的学习方式都是一个断句一个断句，他们没有办法读懂整段文章的意思，对，所以说就会变成说你所有的字你都看得懂，但是你整个意思你不懂，
看不懂。
那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有点受这个影响，因为我以前就是看书也是就像你一样可以看得进去，可是后来我发现说就是在接触网络文章或者是就是我在用 WhatsApp 的这些这么久的时间下来，我会变成说我也常常会只看重点，就是我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就是一篇文章的章幅里面我没有办法去整个文章看得很透彻，可是我就是会找那种黑色粗体字来看。像之前就是我在念故事书给我的小孩，我发现说小孩子的注意力就是没有办法又认字又读得懂大纲，因为像我就会一个字一个字的比，因为之前就是听就是 Arrow 的爸爸，然后就说可以一个一个字的比，顺便教他认字，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可能念说今天天气很好，然后但是讲完一整篇故事了之后，小孩就是然后很愣，
听不太懂，
听不太懂。然后后来我自己就是有在试，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刚刚在讲什么，
因为你注意力也是放在
一个字、
就是、
一个字，
就没有把那个意思，就是注意力放在意思这篇故事在讲什么。
哦，对，因为 有一本书叫做《最高学习法》，他就有谈到这个困境。他说我们人类的大脑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边阅读文字边听人讲话，是没有办法同时做两件事，你只能择一。所以就变成说
可能要重复的听懂了那个内容之后再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教他们字。
对，就是 小朋友可能已经他对这本书的故事已经很熟了，然后这时候你再开始就是用手指字就指读让他们认字。
对，就所以可能对于小孩他们的学习也是要照顺序来。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通常我就是
你爸当时应该是给你看了一本书已经很熟了他才开始教你认字。
对，因为我爸有说那时候真的是就是同样的书反复念很多次，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我自己对我小孩也是这样子会比较轻松，就是
有道理有道理，
他跟我都已经很熟的书的时候我们再用他来就是认文看文字。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上一次就是你教我们说可以慢慢指的就是一个认字的话有更深一步的解释，
对，
就是说顺序，
对
对
对，
像我就是顺序搞错然后自己也搞不清楚
还
有在讲什么，
还有提出来照顾大家。
对，一定有很多人都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后来发现我也是这样子， 我一直一个字一个字认完之后，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刚才到底在讲
什
么
东西，
故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对，
然后我刚刚提到那本书《最高学习法》，它还有讲一个很有趣的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人是没有办法边看懂文字，然后边听懂另外人跟在讲什么。其实像为什么在做 presentation， 在做简报的时候，其实很多台下人都在晃神。
对，
因为其实台下人想，台下人就想说，我现在到底是要听讲者讲话，还是看他那个就是写满文字的 PowerPoint？
你知道，我觉得我很讨厌很多人，就是很多人的简报，你把你要讲的东西都写在上面，
密密麻麻。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你干嘛要照念呢？我就已经在看了。
对，就那本《最高学习法》的讲到，其实是这种是最糟的简报方式。
对，
因为第一个 ，OK， 如果听众选择了看你的简报，然后不听你讲话的话，那其实说真的，你把它印成讲义让他们回家念，可能都比你这样子，你边让他们看，然后你又边在那边讲话干扰他们，你直接把它讲给他们，他们吸收的那个，你知道吗？吸收的那个程度可能还比较好。
我大学的时候，我们会去那种上外面老师的那个建筑课，然后我们去一间非常非常知名的建筑公司，然后叫做记得好像叫 Gensler 还什么的，然后我们第一堂课就是 How to be a storyteller， 就是你要怎么去说故事。 那我们就看他的简报，他的简报就是一张一张都是图片，
对不对？哦、
对，
因为最
我们就会专注在他的讲话的东西。
没错，因为最高学习法说你简报的时候，你不要放文字，或者如果说你真的想提醒你自己，你这张是要讲什么的话，你就放很简短。就是人家说最高学习法说，如果你只是放简短的两三个字或一个词，还不会干扰到听众听你讲话的吸收速度，所以你就是哦放一两个字，然后重点是放图，因为像刚刚吵架
视觉连接，
对，而且放图真的会加深大家对你讲的内容的印象，而且说会让听众对你比较好感。
嗯，啊、我这边插一个，就是因为我念完故事给我小孩，然后我会鼓励，因为我自己毕竟生了两个，然后现在第三个，我现在就鼓励我女儿，她有时候要来烦我的时候，我就说你挑一本故事书，你去念给弟弟听，我就。对，他就会开始。
你这个懒吗？
对，
我要学起来。
毕竟三个小孩，OK， 你要自己
找。可是他会听话吗？
他会啊，会，
很
喜欢。
我跟你讲，小姐姐都超爱照顾小孩。
然后再加上说，
我说不鸟我，我说念给我听，他完全不理。他说你讲，我要你讲。
然后我女儿会，她就是自己有时候她在坐马桶的时候，我有时候会丢一本故事书给他们，她就会自己开始念，像她就会念那种灰姑娘，这个灰姑娘她现在在擦地板，然后她就会慢慢念。那我就开始发现有这样子的，她有这样的。可能有这样的能力，
对，
所以说他现在有时候我真的很累很懒的时候，他说妈妈念故事给我，我说你先念一遍给我听，然后他就在那边巧虎跟他爸爸答应好了要哭，不能哭哭什么之类，他就会慢慢一页念。
哎、欸，我跟你讲，我因为我也是这样子，我现在滑手机滑到忘我的时候，我看一下乔妹，乔妹都在看书，然后自言自语。
对 ，Harvey 也会，
对，
我也会，
所以
可
爱，你开始叫 Harvey 念故事给你妹妹听，
我叫他念
他可能不想念给你听。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也很好的共读技巧，就是你边念的时候，你要反问他问题。
哦，对，会啊，会，对，因为他们才会有思考。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做？哦，是哦，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或者你叫他预测情节？嗯，这个就是
你觉得这样子，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对，
说故事姐姐就要把那个就是高潮迭起，我都會融入在语言里面。
幼幼版的蓝色蜘蛛网。我这边有一些就是我个人陪伴孩子的方式，就是给小朋友刺激的东西，我可以跟大家在这边分享。就是我会提供材料，然后让他们做选择。就是比如说
什么材料？
材料就是比如说他们泡澡的时候，我不是只是丢玩具给他们玩，我会说你们需要，我会提供他们，比如说海盐啊，然后一些那种儿童的那种有机的沐浴乳，是让他们不会伤害皮肤的那种，可以让他们在边泡澡的时候边玩的东西。我会让他们就是像在做科学实验的时候，然后这边倒来倒去搅拌啊，然后当做半加加酒那样子。所以就是也有一些泡澡粉啊，然后可以给他们在那边和来和去的。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每次泡澡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说：“妈妈，那个，请你给我一些那个海盐，然后我还要两块那个宝宝熊的那个小肥皂。”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我点菜，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玩，就会觉得说，他们就会开始说，小妹，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实验？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盐巴，然后跟那个温水，我还会给他们冰块，然后就会和在一起。他们就会说，妈妈，你看这个遇到冰块冷的时候会凝结。然后我自己还给他们玩硫磺粉，然后他就说，妈妈，我跟你讲，硫磺粉碰到水并不会溶解。然后我就说，对，因为那个水的颜色不，你那水的温度不够烫。然后什么？
他们以后就是小小科学家，
很
可爱。然后我带他们做烘焙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些材料全部都分开，比如说鸡蛋比如说糖，然后我会放黑糖，然后白糖，然后蜂蜜，然后还有奶油，我会拿小汤匙给他们试吃，我会说你看这些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味道，然后面粉也可以，就算是生的，我就给他们试吃一点看，我说面粉有没有味道，他们说没有，然后我就说那这个蜂蜜比较甜还是糖比较甜，就是让他们有一些可以去体验，去用嘴巴去体验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味道？
然后我还很想，我很喜欢看你那种，就是在家里那种开艺术课，就你就把
哦，对对对，我也会，我现在也会直接问他们，因为他们现在也就是会，我会直接问他说，你们今天是要用蜡笔，还是要用水彩笔，还是要用那个色铅笔？你们自己跟我讲。然后他们现在已经习惯，就是他们要在做创作之前呢，他们就会说：“妈妈，我想要，因为我会放比较高，我怕他们乱弄，你知道吗？我很讨厌
收在柜子，
我都因为我有点那种就是强迫症，我很怕那种就是。” 东东西，他们那些美术材料的东西被弄到乱七八糟，我就会看着就会很怒，所以我就会 请他们直接先跟我讲，那他们就会说妈妈，我今天创作的话，我需要用到水彩，然后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就会直接把它拿下来，我说那你自己挤。对，
啊、对，这很棒哎、欸！
大家听了是不是很希望乔可以赶快开一个艺术教室，造福我们？
对，我们每次都想说，小孩就丢去他家。
那你请先等我生完第三胎。
像你刚刚讲那个，
像我本身就知道，我是一个就是那种手作跟那种，那反正那种、嗯、跟要用到手的东西就不是一个很强的人，但是我又知道说我一定还是要给小孩这方面的刺激，所以我就会是很努力的去找课。
嗯，你找的课都很棒。
对啊，
对，你介绍我那个乐高老师超棒的，
是不是？
嗯、我们不可以在这边公开，不然老师就没时间了。
不要来问我们，不用私讯，因为我们也不会回你。
不要再帮老师宣传了，因为我跟你讲，我对于帮小孩找老师这件事，我真的是不耻下问。嗯嗯，只要稍微就是，比如说我有认识新朋友啊，或是有哪里听说，或者看到别人在上课，我一定会去问。
对，
然后问了之后呢，我都约来。
你对这方面脸皮超厚。
没错，我正在就是
你只有在这方面脸皮
很薄，
真的为自己的事真的无法，但为了就是替小孩找到好的老师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老师很重要，
啊、
很会要会带。
我觉得好的老师带给小孩的启发真的是很
就是好
的，深远
的。就像比如我们之后可能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要怎么挑学校。但是真的是好的学校有好老师，也有坏老
师，
也不要坏老师，也不要不适合你孩子的老师。
对
对，所以
可以跟大家先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怎么样是好的老师，就是你会感受到老师的用心。通常就是那种跟你在约课的时候，会先问说你的小孩的一些。基本顺序，
对，
通常那个就是比较用心的、嗯，
就是喜好啊，或者是要怎么称呼他，
对，
这种
要怎么融合，嗯、跟你的孩子做朋友，
没错没错。然后你看他上课的时候，看他带看那个老师带来的东西，嗯，的丰富程度，
对、嗯、对，
大概可以窥见说这个老师。
然后老师上完课之后会给你。小孩的 feedback，
对，有没有给你 feedback？、嗯、
对，然后他会怎么说？你的孩，他会形容一下孩子的个性上，然后他比较不愿意做什么，他比较愿意尝试什么，
对，
这些都会让父母很感动。嗯、
对，就是通常上完课之后会跟你讲一些他对你孩子的观察跟反馈的，那个就是不错的老师。
对，
嗯，就这些选老师的就是小 tips people。
然后我觉得说，因为我自己也请了非常多的，就是试过不同的老师，我必须要说，大家要有耐心，慢慢试。嗯、就是因为有一些太年轻的，像我就有遇过那种我找英文家教、嗯、然后就是可能他自己也才大学生，然后来就也是但什么都没带，我本来就没有期望他要带什么、
okay.
可是就是因为你知道小孩子，尤其像我儿子这种，就是他很容易就试到你的底线，他如果试过底线之后，他就爬到你头上，所以说对，然后他就会开始，有些老师 hold 不住小孩，
压不住小孩
、嗯、那种，其实你也不要气馁，就是慢慢试。
我跟你讲，很多老师都压不住。
对，其实要压得住小孩，尤其是那种，因为像我的小孩跟乔的小孩，他们四个有时候之前会一起上课、嗯，然后真的要可以完全镇住他们四个，老师要能力非常强。
嗯，我觉得对，
因为他们太熟了，所以说他们就会熟到就会开始彼此互开玩笑，然后彼此恶搞，然后就
老师完全无法融入。
对，我是就是有在外面听到里面上家教，
老师就会很大声说安静。
没有，我是听到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赶快进去。就后来四个被我叫出来罚站，我说你们四个到底在干什么？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在找家教或者是就是一些陪玩的那个哥哥姐姐的时候，嗯、不要就是要有耐心慢慢试。那像我自己的话，是我非常。就是觉得我儿子很需要同侪的一起陪伴，会加速他的热情。嗯，所以说我很爱就是帮他揪朋友，
帮他找同伴。
对
对，
我就。
你这样也很省力。
我说对，哎、欸，小，我要这边告诉就是新手爸妈，等你们的小孩就是会跑会跳，开始会有一些讲话的时候，把小孩丢在一起，然后爸妈可以在一起旁边放空聊天。
对，哎、欸，真的，这个真的是我当了妈妈才知道，你跟你的小孩就是一对一的陪他，然后跟就是跟他能开始有同侪互动，然后你帮他找同伴，天哪、啊，那个真的是
就是一起遛小孩、啊，
天壤之别。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目前我在。我礼拜周末的时候，我有帮我儿子揪一个英文课， 然后就是班上同学的妈妈还有他的同学，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这种其实这种情谊也是蛮不错的。然后我儿子对于学习上面就会更有，就总比他一个人自己去上一个英文班，然后什么都不认识，他就会更有热情。对，然后或者是像就是上什么篮球啊、足球，我就会帮他报组一个队，我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是厚着脸皮问说，
就是
我
觉得真的是妈妈自己了解自己的孩子需要哪一种刺激，
对，
然后哪一种就是环境，然后他们会比较适应。
因为像我就很清楚我儿子，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帮我儿子，就之前教很多课嘛，然后因为之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比较很方便可以带他去外面试各种课。然后现在因为有了妹妹之后，我就比较倾向帮他找家教，然后我就发现我儿子也是比较喜欢家教这种上课形式的，
一对一
他就比较适合，对，他一对一他就很喜欢。
对对对，
所以他对于出去外面上课，他就是会
他不爱、
他可能是习惯在自己的安全，
没错，
安全感
里面，在他的舒适圈，
舒适圈，
我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就是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偏内向的，在舒适圈里就是可以表现很好，或是很心无旁骛，很投入。
他在外面可能他就觉得他又要适应别人，又要适应新的环境，
又要适应环境的刺激。
这也是真的很有趣。
然后共学的话，我也发现一件，就是共学不是只有一群孩子玩在一起，我女儿超爱在补习班那种环境。我觉得超怪的，
所以每个小孩不一样，
他好适合台湾升学体制。
对，但是我又觉得他好像个性上面不适合，但是他就是觉得在那种一排桌子一排椅子那种，他可以特别 focus， 然后他就会说：“妈妈，我跟你讲，在家里我没有办法专心写功课，
因为外在干扰。”
然后他说我：“他说我在那个教室里面的时候，因为他在学心算嘛，然后他就说旁边的小，我看到旁边人在算，另外的人也在算，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要赶快算。”对
哦、oh, ，他就会有那种竞争的压力，
对，
所以他就会 push 他自己、就是。
然后他在家，因为他在家里打心算，那手又打得很大声，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我就听到那种敲作业本的声音，然后可能他在补习班就不会那么大声。
你知道，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就是有两个小孩以上，就会很容易干扰彼此。
没错，
对啊，因为像我儿子他们的学校，就是每天会借两本书。那你知道我有两个小孩，所以我一天要念四本书，再加上就是睡前故事，我嘴巴都快干了，你知道吗
？Ariel 听下来就觉得说，四本好像也还好啊，比我少三分之。
然后他睡觉前要念五本，
我现在无法，我现在限制他睡觉前只能念两本。OK， 因为以前我儿子是无限上纲的念书，真的很可怕，
然后就念十几本。
对，但以前因为只有一个小孩，我觉得好，我就尽量满足他。现在
你就两个一起听啊，
我真的
你就把妹妹放旁边，
因为他们睡觉时间就不太一样、
我懂啊，
妹妹还要喝奶什么的，真的哪有那么美国时间、
我懂，因为我自己现在在烦恼第三个要怎么调时差，我就头好痛。
然后我们就是这一次父母的语言这本书，然后它里面就是有提到一个培养成长性思维跟固定性思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就是他们里面有提到说父母如何肯定孩子的方式很重要，
对，
就是
怎么赞美很重要，
对对对，就是说固定性思维就是比如说你过度的肯定孩子天赋，那孩子就会觉得说哦，那我这样就够了，我也不需要努力什么的，然后所以他说他就是应该要提醒孩子说你现在的成果是你努力来的，
没错，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如果说就是孩子如果说我现在做的不好，但是如果我努力的话其实我可以改变，
对，因为这个思维就是这个方法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因为像所以现在我老公他只要就是忍不住跟我儿子讲说你好聪明哦，然后我就那边挤眉弄眼说不要说他很努力，
就是你的努力是你现在的成果就是你努力来的，儿子，
对，因为你很努力你很认真才可以这样，对不对？
对对，然后所以就是像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举例也是，就是说如果你在家里，然后你孩子回来的时候，然后你都用命令的口气，然后一直去跟他讲的话，他有一个研究也是说自控力会变低、
对，
我就是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我每次录 podcast 我们在利他，我们又在提升自己，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超爱命令小孩子你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难怪我们孩子的自控力变那么低，
因为我每次接他们下课在路上，我就会想到说他们等一下回来要给我拖三拖四，所以我就会说你们等一下呢下课就要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去洗手，然后去洗澡，
没有，你这个不是命令，你这个不是命令，因为他说他 们希望我们可以改成就是
用
提醒、用
提问的方式，
提醒跟建议，
对，
告诉他们因果，所以你做的
是
对
的，
哦、
对,
的
对,
对，命令的话就说你现在就给我去洗澡，你现在就给我去做功课，
对，可是那个好的方式就是说，哎，现在回家了，那你觉得你应该要做什么？
但是回家之后他们没有 follow 我的 step， 跟 follow 他们刚刚提出的这个，
就要再转回，
我就开始就变成说你现在去洗澡，时间现在几点了？8:30，你只剩5分钟，快点。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很棒，就是如果你学校、
哦妈妈哦、
学校如果有很多很棒的活动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再不赶快 finish 你的这些东西的话，你明天上课就会迟到，我们你要你然后你就不用去 outing 了。
哦，我、啊、对对对，我要这个超有
效。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印证到，就是因为我儿子上个礼拜他先感冒，然后他就开始咳嗽，那这件事情呢我就说你在家要戴口罩，因为我们家有3个小孩，我说你要戴口罩，
对，
那就死不戴口罩，那我就好，我就跟妹妹说，我就说妹妹，只要哥哥在玩什么你离他远一点，那你硬要凑过去就爱吵架、嗯、那我就说只要他被你传染，你们两个礼拜天谁只要给我发烧或咳嗽，我们就不去 trick or treat， 就好死不死就这样被我说中了。礼拜天就结果
就发烧，
早上开始妹妹开始发烧，然后我婆婆就说没关系啊，那个我帮你看妹妹，就是你还是可以带哥哥去 trick or treat。 我说没有，我已经讲好了，他们俩只要谁发烧就都不用一起去。
那他们有很伤心吗？还是你儿子又觉得好像哦 whatever？
我只就回我一句没关系啊，我们昨天在学校要过糖哦。
好欠，
然后妈妈真的好烦哦，
好欠，
她的脑力快被用完了。
没关系，我相信大家都在跟我们就是在同温层。
我希望说就是我们其实这集录到是今天是第10集，那接下来如果说大家在有什么觉得不错的书，也可以再私讯我们小盒子，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提供我们一些新书单，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一起精进。
对，然后我接下来这集就是完毕之后我就要去
生产，
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自然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有厉害的特别来宾，然后会来你知道吗，跟大家分享更多很有趣的东西、
哦、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主题。嗯，对，非常精彩的节目在等着大家。
好啦，那如果你想听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在
你请在那个 Apple 里的 podcast 这个 app， 或是你可以下载 SoundOut Spotify KKBox， 在上面搜寻人妻聊心吧，我们每周四固定更新。
好，祝我们的乔生产顺利。
Thank you，
顺产、
啊、一直在抢话，因为大家觉得还等一下还回去赶快弄小孩的东西。好啦，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
拜
拜
拜。